代宗睿文孝武皇帝名誉，是肃宗的长子，母亲是张敬皇太后吴氏。开元十四年十二月十三日生于东都上阳宫。最初名叫处，十五岁时被封为广平王。玄宗有孙子一百多人，代宗是嫡皇孙。他气度恢宏深沉，宽厚而有决断力，喜怒不形于色。仁爱孝顺，温良恭敬，行动必定遵循礼法。幼年就喜爱学习，尤其专攻《礼经》和《易经》，玄宗非常喜爱他。安禄山叛乱，京城被叛军攻陷，代宗跟随肃宗在灵武招募军队，肃宗任命他为天下兵马元帅。当时朝廷刚刚创立，兵力募集成弱，代宗推心置腹，事以诚信，招抚流散士兵，等到达彭原时，兵力已达数万人。等到肃宗返回凤翔，当时房衮、郭子仪接连作战不利，叛军锋芒正锐，多次前来袭击。代宗选拔勇敢干练的将领，频频挫败叛军锋芒，使肃宗心神安宁，士气大振。等到军队进发讨伐时，百官辞别送行，代宗步行出宫门，然后才上马。回纥叶护王子率军前来助战，勇冠诸藩，代宗以优厚恩遇接待他，结为兄弟。因此相击之战中叛军大败，于是放弃西京逃跑。虽然郭子仪、李嗣业奋力作战，但实际上是代宗的恩信凝聚了军心，所以人人都想效力。收复京城后，命令严格执行，禁止不法行为，百姓安居乐业，秋毫无犯，老人欢迎，代宗对他们感叹流泪。听说叛军残余还在陕州一带据守，当天便长驱直入，向东奔赴国州洛阳。新店之战一战大捷，安庆绪的党羽被消灭了十之七八。几十天之内，河南平定，两都收复，玄宗、肃宗返回京城，代宗统领的功劳他却推辞不接受。肃宗回到京城后大赦天下，改封代宗为楚王。乾元元年三月改封为成王。四月庚寅日被立为皇太子，改名誉。上元末年，玄宗和肃宗都身体不适，太子往来侍奉疾病，亲自尝试药物和膳食，长时间衣不解带。等到奉命代理国政时，他流着泪接受了任命。宝应元年四月，肃宗病危，他所宠爱的张皇后没有儿子，皇后害怕代宗功高难治，暗中将越王李系引入宫中，图谋废立。乙丑日，皇后假传诏书召太子入宫。宦官李辅国、程元振一向知道此事，于是率兵在凌霄门列阵，等太子到来，就护卫太子进入飞龙柩以等待事变。当晚在三殿部署兵力，逮捕越王李系以及内官朱光辉、马英俊等人，并加以囚禁，将张皇后幽禁在别殿。丁卯日，肃宗驾崩，程元振等人才到九仙门迎接代宗，让他接见群臣，行监国之礼。几次日，代宗在灵柩前即皇帝位。甲戌日，下诏说国家大事，军事为先，朝廷有旧制，亲近贤能之人担当此任，所以寻求必当之人，用以掌握中枢权柄。出于治功之心，岂会因内举而惭愧。特进奉节郡王李阔可任天下兵马元帅。乙亥日，任命兵部尚书、判元帅行军、贤旧等，使李辅国进号为上副，飞龙贤旧副使程元振为右监门将军。流放宦官朱光辉、但廷瑶、陈先福等人到黔中。五月己卯朔日，任命李辅国为司空兼中书令，其他职务如故。辛卯日，下旨说三年之丧是天下通行的礼仪，如果有所变革，凭什么教导百姓。朕遭遇此凶丧，悲痛嚎哭无尽，公卿坚决请求让朕听政朝务，我身着丧服，痛彻心扉，岂可立即议定除丧，仓促改变居丧之礼。昨日看到有关部门的遗嘱，说本月十三日大祥，十五日吉服，仰仗先帝遗诏，又想压抑朕的哀思，我私下思量哀痛，深觉不可。百官可从此日侍服，朕将效法武丁之道，践行肃官之师，恭敬沉默再服两周，不忍心暂时剥夺哀情。凡在位的百官应该体察我的哀怀。宰相苗敬清等人三次上表请求依照遗诏，代宗才临朝听政。丙戌日，四鲁王李宇改封邹王， 奉节郡王李阔晋封鲁王，李光弼晋封临淮王，贬礼部尚书萧华为陕州司马，改行乾元钱，重冷小钱一枚当二枚，重冷大钱一枚当三枚。丙申日，任命户部侍郎袁载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充任度支转运使，改乾元大小钱一枚当一枚。丁酉日，戴宗玉临丹凤楼，大赦天下。郭子仪、李光弼、李光敬等诸道节度使都加十封。四月十七日立功的人都称为保应功臣。内外文武官员三品以上进爵，四品以下加阶。各州防御使都停赦。内外官员三考后转官一次。义昌郡王李淼晋封郑王，延庆郡王李炯晋封韩王。已故庶人皇后王氏、被诬陷的太子李英、鄂王李尧、光王李居都应恢复封号。帝王李衍、永王李陵都予以昭雪。建昌王追封齐王，崇文王追封魏王，临昌王追封运王。壬寅日，任命来添为襄州刺史、山南东道节度使。六月即有朔日，百官到西宫哭灵，戴宗不上朝。从此每月初一、十五都如此，直到安葬山陵。凡是臣子有事辞行或谒见，先到西宫哭灵，然后上朝。改豫州为蔡州，以避开戴宗的名讳。侍中苗敬卿因年老有病，请求每三天入中书省一次，戴宗同意。几位日，罢免上父李辅国的判元帅行军及兵部尚书、贤旧等使职。李辅国请求退位。辛酉日，封李辅国为博禄王，罢免中书令，允许他每月初一、十五上朝。壬申日，任命通州刺史刘晏为户部侍郎兼御史大夫，金兆颖充任度支转运盐铁诸道铸钱等使。秋七月己卯朔日，辛巳日，官军荣始于朝恩封冯义郡开国公，宦官成员正为镇军大将军、保定郡开国公。已有日，襄州刺史裴荣被长期流放废州，在蓝田驿赐死。庚寅日，下诏不许鬼使查阅投鬼人的文状，赐道州司马靖宇自尽。来天从襄州来朝，郭子仪从河中来朝。八月即有朔日，从七月开始不下雨，到本月癸丑日才下雨。庚夜，西北方有赤光横亘天空，贯穿紫微星，逐渐移向东北，弥漫半边天空。贬太子少傅李尊为元州刺史。台州贼寇元朝攻陷台州，接连攻陷浙东州县。九月丁丑朔日，鲁王李阔改封雍王，任命山南东道节度使来添为兵部尚书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、节度使职务如故。成员镇进封兵国公。丙申日，又仆射山陵使裴冕贬为施州刺史。戊戌日，回纥登李可汗率众来帮助国家讨伐叛贼，命令御史大夫尚衡前往宣慰。甲午日，泰州到陕州二百余里，黄河变清，清澈见底。甲午日，秘书监韩颖、中书舍人刘选被流放岭南，不久赐死，因他们亲近李辅国。冬十月辛酉日，下诏命天下兵马元帅雍、王统领河东、朔方及诸道行营、回纥等军十余万讨伐使朝议，在陕州会师。加朔方行营节度使、大宁郡王仆固怀恩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丁卯夜，盗贼在李辅国的家中杀了他，砍下他的头离去。戊辰日，元帅雍、王帅诸军出发，留郭英义于朝恩镇守陕州。壬申日，王师驻扎在洛阳北郊。甲戌日，在衡水交战，贼军大败，俘获斩杀六万余人，使朝议逃奔冀州。乙亥日，雍王上奏收复东京、河阳、汴、郑、华、象、魏等州。已有日，陕西节度使郭英义暂代东京留守。丁酉日，伪衡州节度使张忠志以诏定申衡义五州归顺。二年春正月丁亥朔日，甲午日，户部尚书兼御史大夫、都统淮南节度观察等使越国公李环去世。国子祭酒，兼御史大夫、金兆颖、刘晏人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度支诸使入故。壬寅日，下至开府仪同三司、行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冲山南东道节度观察处置等使上柱国， 尹国公来天薛去在升官爵，长期流放播州，不久在途中赐死。闰月戊申日，任命使朝议归降的将领李宝臣为检校礼部尚书兼御史大夫、衡州刺史、清河郡王，充任承德军节度使。薛嵩为检校刑部尚书、相州刺史、相卫等州节度使。李怀仙为检校兵部尚书、监视中、武威郡王、幽州节度使。田承嗣为检校户部尚书、魏州刺史、雁门郡王、魏博等州都防御使。二月甲午日，回纥登礼可汗辞别回国。三月甲辰朔日，襄州右兵马使梁崇义杀大将李昭，占据城池自固。朝廷仍任命梁崇义为襄州刺史、山南东道节度使。丁未日，元散在浙东击败元朝的部众。玄宗、肃宗灵柩归葬山陵。从三月一日开始停止朝会，直到月底，百官穿着丧服到延英门通报姓名请安。四月戊寅朔日，泰州依旧改为华州，太阴县改为华阴县。庚辰日，河南副元帅李光弼上奏生擒元朝，浙东州县全部平定。辛巳日，蜀臣请求给皇帝上尊号。五月癸卯朔日，丙寅日，尚书省考试制举人，命令左右丞、侍郎对侍、刺史按照旧仪。太常卿杜鸿渐上奏婚葬应该给鲁布，希望只有对国家立大功以及二等以上亲属才给，其余不再给县。戴宗同意。六月癸酉朔日，癸未日，任命陈正泽路节度使李抱玉为检校司空，封武威郡王。河中节度使王昂为检校刑部尚书，封兵国公。桐华节度使李让为检校工部尚书。同日入省，宰相送上。甲申日，任命前淮西节度使王仲升为右羽林大将军兼御史大夫，六军将军兼大夫，从王仲升开始。甲午日，关君荣使于朝恩从陕州入朝。戴宗驾临达里门，命公卿百官观看兵马。桐华节度使李怀让自杀，因被成元镇陷害。秋七月人寅朔日，戊申日，群臣上尊号为宝应元圣文武皇帝。戴宗御临含元殿接受册命。壬子日，戴宗御临宣政殿宣布制令，改元为广德，大赦天下，通常赦免不原谅的也都赦免。安禄山、史思明的亲族在诸道的一概赦免不问。民户三丁中免一丁的庸调，租税依旧每亩二升。男子20岁成丁，50岁入老。元帅雍王兼尚书令、河北副元帅仆顾怀恩家太保，回纥登礼可汗进徽号。功臣都赐铁券，名字藏在太庙，画像悬挂于凌烟阁。刺史、县令今后改转，刺史以3年为限，县令以4年为限，员外及涉事官不得处理事务。丁巳日，仆固阳兼御史大夫，充任朔方行营节度。这个月，吐蕃大举侵犯河、陇，攻陷我秦、城、魏三州，进入大镇关，攻陷兰、阔、河、善、陶、明等州，占据了陇右地区。八月，任命荆南节度使李宪为宗正卿。九月壬戌朔日，仆固怀恩在汾州抗拒命令，派遣宰相裴尊庆前往宣府。己丑日，吐蕃侵犯荆州，刺史高辉举城投降，并成为吐蕃的向导。冬季十月初一、初二，高辉引导吐蕃军队进犯荆畿，攻略奉天、武功、周至等县。吐蕃军队从丝竹园渡过渭河，沿着南山向东进军。初五，皇帝出行前往陕州，皇上从院门出去，射生将王献忠率领400骑兵叛变，胁迫封王以下10位王爷返回京城。随从官员大多经由南山各山谷奔赴皇帝驻地。郭子仪收集溃散士兵驻扎在商州。初六，临时驻扎在华州，官吏们躲藏逃窜，不再有任何储备和准备。恰逢于朝恩率领神策军从陕州前来迎接圣驾，于是皇帝前往于朝恩军中。初七，吐蕃军队进入京城，拥立广武王李成洪为皇帝，并逼迫前翰林学士于可封起草制书进行封拜。初十，车驾到达陕州。郭子仪在商州会见六军使张之杰、乌崇福、长孙权绪等人，率领士兵相继赶到，军威于是振奋。 就将王府诱骗聚集京城中的不良少年一起在朱雀街击打接骨，吐蕃军队受到震慑，狼狈溃逃。19日，郭子仪收复京城。21日，任命宰相元载兼任天下元帅行军司马，金兆尹兼吏部侍郎严武为黄门侍郎，朗州刺史第五旗为金兆尹兼御史大夫。22日，任命郭子仪为京城留守。高辉听说吐蕃军队溃败，率领300骑兵向东逃奔到潼关，被守关将领李伯岳杀死。11月初一，太常博士柳抗上书，认为吐蕃贼寇进犯京城，罪责在于城垣镇，请求斩杀他以向天下谢罪。皇上非常赞许并采纳，但因城垣镇有保护之功，只削去他现任的官爵，放他回归乡里。12月初一，宦官是博士吕太医驱逐广南节度使张修，放任部下大肆掠夺广州。某日，车驾从陕郡出发返回京城。某日，鄂州刮起大风，江中起火，烧毁船只3000艘，烧毁居民房屋2000家。某日，皇上从陕州回到京城。某日，任命侍中苗敬卿为太保，黄门侍郎同平章事裴尊庆为太子少傅，并罢免他们的知政事职务。宗正卿、梁国公李宪为黄门侍郎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某日，将广武王李成宏流放到化州，一切不再追究。某日，朔方行营节度使蒲固阳被部下斩首送来。蒲固怀恩听说蒲固阳死了，烧毁营寨逃入吐蕃。朝臣称贺，皇上不高兴，说朕德行浅薄，不能取信于人，导致功臣颠覆，更增惭愧，何至于庆贺呢？成员镇从三原县穿着妇人衣服进入京城，京兆府将他擒获上报，于是交付御史台审问。吐蕃攻陷松州、维州、云山城、龙城。二年春季正月初一、初三，御史台将成员镇的案情上报，将其流放到秦州。已经出发后，追念他旧日的功勋，特别怜悯远方，命令在江陵府安置。初五，重新设置京畿观察使，由御史中丞兼任。初四，尚书右丞颜真卿任刑部尚书兼御史大夫，充任朔方宣慰使。24日，吏部尚书同平章事杜之转运使刘彦仁太子宾客，黄门侍郎同平章事李宪仁太子詹事，并罢免知政事。以元佑散骑常侍王进为黄门侍郎，太常卿杜鸿渐为兵部侍郎，并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罢免杜之事，由户部侍郎第五旗专门掌管杜之及诸道盐铁、转运铸钱等事务。25日，元帅、尚书令雍王三次上奏章辞让皇太子之位。第五旗上奏请求各道设置长平仓使司，酌情设置本钱进行核敌，得到许可。28日，司徒兼中书令郭子仪充任河东副元帅、河中等处观察使兼云州大都督，单于镇北大都护。二月初一，册封天下兵马元帅、尚书令、雍王李阔为皇太子。初五，皇上亲自祭献太清宫、太庙。初七，在元秋祭祀昊天上帝，当天回宫。初十，任命丰州刺史裴冕为左仆射兼御史大夫，充任东都、河南、江南、淮南转运使。27日，第五旗开通汴河。五月初一。22日，敕令中书门下两省增设散骑常侍四员，官阶为正三品。24日，废止每年进贡的孝悌吏田、童子等科目。28日，禁止制作珠翠等精细首饰，委托有关部门严加查禁。某日，下旨说太保兼中书令、灵州大都督府长史、单于镇北副大都护、充朔方节度、关内度支营田延池、压珠藩部落副大使、知节度使、六城水运使、河北副元帅、上柱国大宁郡王仆顾怀恩。先前七月某日，河南副元帅、太尉、监视中临淮王李光弼在徐州去世，停止朝会三天。判度之第五旗兼任京兆尹、御史大夫。八月某日，宰相王进任侍中，持节都统河南、淮西、淮南、山南东道节度行营事务，晋封太原郡公。他坚决辞让侍中，听从了他。 宰相杜鸿渐判门下省事务。某日，王进兼任东京留守。九月初一、初二，夏兆征调和中兵讨伐吐蕃，即将出发。当夜，军队喧哗骚动，将节度使崔玉的家财和名家财产几乎抢劫一空，都带着沉重行装上路，官吏无法禁止。自七月以来，大雨不停，京城米价每斗值1000文。蝗虫啃食庄稼。十二日，河东节度使辛云金检校尚书右仆射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、太原尹、北京留守。十五日，江南西道观察使、洪州刺史张浩去世。十七日，河东副元帅、中书令、汾阳郡王郭子仪加太尉，冲北到兵宁、泾原、河西以东通河吐蕃及朔方招抚使。陈正、泽路节度使李抱玉进卫司徒，冲南道通河吐蕃使。凤翔秦陇临洮以东观察使。郭子仪三次上表恳切辞让太尉，获准。25日，剑南节度使严武攻占吐蕃当狗城，击破吐蕃军队7万人。尚书左丞杨婉掌管东京选拔，礼部侍郎贾至掌管东都科举，两都分别举行科举选拔。从这时开始，27日任命太子詹事李宪为吏部尚书兼御史大夫，掌管江南东西及福建道的选拔，并任官农宣慰使，同时命令洪州刺史李勉甫驻掌管选拔事务。这年秋天，蝗虫将庄稼几乎吃光，官府地区尤其严重，米价每斗1000文。冬季十月初三，仆固怀恩引导吐蕃20000人进犯滨州，节度使白孝德必城据守。初四，进犯奉天，京城戒严。先锋郭熙在滨州西面斩击贼营，俘获斩杀数百人。郭子仪驻屯泾阳，吐蕃军队挑战，郭子仪不出战。20日，河南尹苏振去世。剑南严武上奏收复吐蕃延川城。11月某日，仆固怀恩与吐蕃军队自行溃散，京城解除戒严。某日，郭子仪从泾阳入朝觐见，诏令宰相百官在开远门迎接，皇上驾临安福寺等待他。12月某日，加郭子仪关内，和中副元帅兼尚书令、吏部侍郎畅璀为左散骑常侍、河中尹。郭子仪三次上表辞让尚书令，言辞恳切，下诏优容批准。某日夜，流星如雨般坠落。某日，郭子仪在都省领副元帅事务，宰相百官送行，并命令500社生兵穿戎服从光范门送到省门。右仆射郭英义用音乐迎接他。当天就前往奉天。这一年，户部统计账目，管辖户数293万3125，人口1692万386。永泰元年正月初一，夏至说，协调五季的人建立年号以体现根本，传授四时的人散布和气而需要气息，天星可以看见，人欲应当顺从，于是确立大中之道，接受更新之命。镇继承先祖功业，得以主宰万方，但因德行浅薄，遭遇艰难时运，兴兵问罪，至今已10年。庆功享赏，只为肥手瘦手，劳师动众，岂是君主本意？军役屡次兴起，战事未停，茫茫百姓死于刀兵。上天以朕为子，百姓以朕为父，至德不能覆盖万物，京城不能感动上天，使我的生灵沦落沟壑，不是朕的过错，又是谁的过失？朕因此如御朽车，悬旌旗，坐待天明，心怀罪己之念，深思安民之策。也希望各位公卿士大夫、百官庶僚都听从朕命，协力宣力，行清廉之道，还淳朴之风，率领黎民归于仁寿，君臣同心，何以超过此？近来行政不修，教化未普及，已尽财力，多有触犯，尽思哀怜，实在痛心。现在将大力整顿纲纪，更加明确奖惩，开始举行改元大典，广泛施不宽宥之恩，可大赦天下，改广德三年为永泰元年。当天积雪一尺深。16日，泽路李抱玉兼任凤翔陇右节度使，兼南道通河吐蕃、凤翔、秦陇、临洮以东观察处置等使，同时任命四镇行营节度使马林为副河吐蕃使。21日，撤销齐州的凤翔县，并入天兴县。23日，左散骑常侍高士去世。 26日，剑南节度使严武加检校吏部尚书，山南节度使张献成加检校工部尚书，以元元州刺史李尊为太子少保，允许每月初一、十五上朝。二月某夜，雷霆震机。某日，从内廷放出宫女1000人，品官600人，守护洛阳宫。某日，党项羌进犯富平，焚烧定陵寝殿。某日，以往李遂去世，各领署重新隶属于太常寺。某日，河西党项勇定等12州部落归附，请求设置仪方等15州，获准。三月初一，下诏左仆射裴冕、右仆射郭英义、太子少傅裴尊庆、检校太子少保白志珍、太子詹事臧熙让、左散骑常侍畅璀、检校刑部尚书王昂高升、检校工部尚书崔焕、吏部侍郎李继清、王延昌、礼部侍郎贾志、金王副吴令尧等13人都在集贤院待诏。皇上认为另外罢免了节度使的臣子在京师没有职事，于是将他们聚集在进门书院，见或以文如公卿，以示恩宠，并特别给予伙食本钱3000贯。初九夜，降霜，树木结冰，年成饥荒，米价每斗1000钱，各种谷物都贵。15日，奉祥李抱玉辞让司徒，获准，授左仆射、同平章事。19日，吐蕃请求和好，诏令宰相元载、杜洪鉴与吐蕃使者在新唐寺结盟。20日，大风拔起树木。这个春天大旱，京城米价昂贵，每壶达到1000钱。夏季四月某日才下雨。某日，太保退休的苗敬卿去世。某日，剑南节度使、检校吏部尚书严武去世。五月某日，任命尚书右仆射、定襄郡王郭英义为成都尹、御史大夫、充剑南节度使。这个月麦子成熟。判度之第五期上奏请求10亩税1亩，仿效古代11税征收，获准。六月某日，吏部尚书李宪南选回京，到达江陵，被贬为衢州刺史。自春天以来没有打雷，到这个月某日刮大风并打雷。代州设置代北军，平州设置柳城，分通州石鼓县设置8渠县。秋季七月初一，淄青节度使侯希义被副将李怀玉驱逐。下至以郑王李淼为平卢、淄青节度大使，令李怀玉暂时掌管留后事务。因长期干旱，派遣近臣分别记录京城各监狱的囚犯。某日，升平公主下嫁赴马都遇郭爱。某日，下雨。当时久旱，京城米价每斗1400文，其他谷物价格也与此相当。八月乙亥日，河南道副元帅、泾原节度使马陵被封为扶风郡王。九月辛卯日，金星白昼经过天空。丁酉日，仆固怀恩在灵州鸣沙县去世。当时仆固怀恩引诱吐蕃10万人侵犯滨州，他的部将上品西赞摩、上西东赞等人侵犯奉天、礼泉、党项羌、浑部、奴腊部侵犯同州和奉天，逼近凤翔府、周至县、京城实行戒严。当时因为星象变异、外族入侵，朝廷拿出2部人王佛经交给资圣寺和西明寺，设置百尺高座讲经，等到外族军队逼近京郊才停止讲经。即有日，郭子仪从河中到达，禁军驻扎在泾阳，李忠臣驻扎在东魏桥，李光敬驻扎在云阳，马陵、郝玉驻扎在汴桥，骆凤仙、李伯岳驻扎在周至，李抱玉驻扎在凤翔，周志光驻扎在同州，杜冕驻扎在方州。皇帝亲自率领6军驻扎在禁院内。庚戌日，下诏亲自征讨。宦官于朝恩进言，请求征集私人马匹，京城男子都穿黑衣集结，堵塞京城2座城门中的1座。世人百姓非常惊恐，有翻墙挖洞出城的人，官吏无法禁止。从丙午日到甲寅日，连续下大雨，平地水流成河。丁巳日，吐蕃大肆掳掠京城地区的男女数万人。冬季十月几位日，又在资圣寺讲《人王经》。吐蕃到达滨州，与回纥相遇，又联合入侵。辛酉日，逼近奉天。癸亥日，党项进攻同州，焚烧州民的房屋。丁丑日，郭子仪劝说小玉回纥，让他们与吐蕃产生猜疑。庚辰日，郭子仪的先锋将领白元光联合回纥军队 在灵台县西缘攻击吐蕃军队，斩首五万级，俘虏的人畜绵延三百里不断绝。辛巳日，京城解除戒严。壬午日，仆固怀恩的大将仆固明臣率领一千骑兵来投降，下诏征收百官钱财，购买十万匹绢来赏赐回纥。已有日，回纥首领葫芦都督来朝见。癸卯日，朔方将领李回方奏报收富陵五郡。丁亥日，分宣州、饶州、歙州的户口在秋浦县设置池州，分信州、益阳县设置桂溪县。闰十月辛卯日，任命金兆少尹李干为金兆尹。丙午日，封朔方大将孙守亮等九人为异姓王，李国臣等十三人为同姓王。丁未日，百官上奏表，因为军事行动急需粮食，请求缴纳植田收入来资助费用，皇帝同意。戊申日，晋封渭北节度使李光晋为武威郡王，任命刑部侍郎陆四公代理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、灵州大都督府长史，充任关内副元帅，监管朔方节度等使。剑南节度使郭英义被其代理西山兵马使崔干杀死，琼州百茂林、泸州杨子林、剑南李昌奎都起兵讨伐崔干，蜀中陷入混乱。十一月，宰臣河南都统王进请求减少各道军资前40万贯用来修建洛阳宫，皇帝同意。十二月即有日，敕令听说各州接到本道节度使、观察使的文书，科派徭役百姓，导致户口凋敝，此后委托转运使查访上报。二年春正月丁巳朔日，大雪平地深二尺。壬申日，减少子孙继承十封者的一半租税，永远作为常例。已有日，夏至书说，治国之道殊途同归，以施教为上，教化人民形成良好风俗，必须致力于学问，优秀的人才都从这条道路产生，国家的贵族子弟没有不受教育的。修习文、行、忠、信的教化，崇尚之、庸、孝，有的品德尽到师道，才能称为成人，然后在朝廷上显扬，施行政事，用道理来考核，任命官职，至于朝廷行列，没有不是国家优秀人才的，乐于得到贤才，就在于此。朕立志继承治国之道，尤其重视儒术，先王设立教化，岂敢不虔诚执行？近来因为戎狄多事，急于经略，太学空设，学生很少，弦歌诵读之地寂寥无声，讲席之间几乎无人打扫，学校到了这种地步，非常痛惜。现在天下安宁，文武兼备，正要放下武器讲习艺文，使人们行试菜之礼，使四科都得到进步，六艺重新振兴，神人和谐，教化更美，每日运用此道，将没有间隔。各道节度、观察、都防御等使，是朕的心腹，长期镇守一方，关心他们的子弟，为了培养正道，修养品德，增长智慧，需要依靠学业。恐怕战乱之后，学校还衰微，偏僻居住远方，无处咨询禀告，背负经书来学习，应该聚集在京城。宰相、朝官、六军诸将的子弟，想要学习，可以一并补充为国子学生。其中本人虽有官职，想要依附学校读书的也允许，学官委托中书门下选拔德心学业可以担任师范的人充任。学生名额所学习经验供应粮料，增建学馆，委托本司逐条奏报。丙戌日，任命户部尚书刘晏充任东都京畿、河南、淮南、江南东西道、湖南、荆南、山南东道转运、长平、铸钱、盐铁等使，任命户部侍郎第五旗充任京畿、关内、河东、剑南西转运、长平、铸钱、盐铁等使。至此，天下的财富开始分别管理。二月丁亥朔日，在国学举行式典礼，赐给宰臣百官饭钱500贯，在国学吃饭。壬辰日，镇南都护依旧改为安南都护府。乙未日，贬刑部尚书颜真卿为峡州员外别驾，因为他不依附元宰，元宰陷害他。壬子日，命令黄门侍郎同平章事杜洪见兼成都尹，池福杰充任山南西道、剑南东川等道副元帅，仍然充任剑南西川节度使，以平定郭英义之乱。任命四镇行营节度使马林兼滨州刺史。癸丑日，任命山南西道节度使 凉州刺史张献诚兼充剑南东川节度观察使，琼州刺史柏茂林充任琼南防御使，剑南西山兵马使崔干为茂州刺史，充任剑南西山防御使。这是听从杜洪建的请求。三月辛未日，张献诚与崔干在梓州交战，被崔干打败，只身逃脱。夏季四月辛亥日，下诏尚书省郎中授予中州刺史，员外郎授予夏州刺史，作为定制。五月丙辰日，税青苗地前使、殿中侍御史为光义道各道收税回京。这一年获得钱490万贯。自从乾元以来，天下用兵，百官奉钱舍俭，于是商议在天下田地青苗上适量分配税钱，命令御史府派使者征收，用来充作百官俸禄，每年根据数据平均发给，每年作为常例。六月戊戌日，任命淮南节度使崔元代理尚书右仆射。从春天开始干旱，这个月庚子日才开始下雨。丁未日，太阳出现重轮，当夜月亮出现重轮。秋季七月辛酉日，代理兵部尚书徐州刺史李宪去世。自从五月开始下大雨，落水泛滥，淹没居民房屋20方，河南各州发生水灾。加封荆南节度使魏伯玉代理工部尚书。癸未日，太庙两个房间长出灵芝草。八月丁亥日，国子监事殿里恢复使用生牢。上元二年，下诏各祠庙献熟食，到这时于朝恩请求恢复旧制。壬寅日，任命茂州刺史崔干为成都尹兼御史大夫、剑南西川节度行军司马、琼南防御使，琼州刺史柏茂林为琼南节度使，这是听从杜洪建的请求。癸卯日，太子少保裴尊庆为吏部尚书，吏部尚书崔玉为太子少傅。甲辰日，任命开府仪同三司、右监门卫大将军、官军荣宣慰处置使、神策军兵马使、上柱国、冯义俊开国公于朝恩家内事间、判国子监事、充任鸿胪礼兵等使，晋封镇国公。辛亥日，任命代理礼部尚书裴世烟充任礼仪使。九月庚申日，京兆尹黎干因为京城柴炭供应不足，上奏开凿漕渠，从南山谷口进入京城，到建福寺东街，北抵景峰门、延禧门，进入禁院，宽8尺，深1丈。水渠建成，当天皇帝驾临安福门观看。丙子日，宣州刺史李毅因贪污24万贯赃款，被当众杖死，没收其家产。冬季十月癸未朔日，即丑日，宗正亲吴王李之上奏《皇室永泰新论》20卷，由太常博士柳芳撰写。何藩使杨章与藩使论卫藏等人来朝见。丙申日，命令宰臣在中书省宴请论卫藏。11月甲寅日，乾陵县令在灵署得到一只赤兔进献。丙辰日，下诏说，古代根据国家开支来制定税点，必须根据经费来确定轻重。公田的税制可以说是通行的制度，按亩收税，这确实是弊端，期望折中，以便适合时宜。亿万百姓不安宁，君主与谁共同富裕？所以爱民的根本，先要广泛施予。富国的源泉必须均衡节约。朕自从登基以来，接连遭遇艰难时期，曾经想要发扬淳朴的风气，遵守清静简约之道，每次想到百姓，希望达到和平。但边境战事仍然频繁，兵车多次出动，军队的给养都出自京城地区，久乏的军队还在勤劳王室，千金的费用严重困扰我的百姓。以前遵循冉有的话，遵守周公的制度，1/10的税率，致力于实行谷制，现在边户流亡，而垦田减税计算收入的数目，相当于加倍征税的方法，害怕百姓陷入困境，朕日夜忧心，顾虑失去农时，深深担忧万民，务必从省约出发，希望能够减免，用来表达勤政爱民的心意，解救孤寡的弊病。京兆府今年应征收825000担树木内，应当减免175000担。青苗地头前应当1/3取1。在京各司官员长期未领俸禄，听说很艰辛。各州府县官及折冲府官的植田，根据苗子多少，1/3取1，就地出售，购买青货送到上都，纳入青苗钱库，用来补助平均发给百官。甲子日，冬至，皇帝驾临含元殿，下至大赦天下， 改永泰两年为大历元年。十二月己亥日，彗星从袍瓜星出现，长一尺多，侵犯患者星。癸卯日，同华节度使周志光擅自杀死陕州监军张志斌，前国州刺史庞冲占据化州图谋叛乱。这年冬天没有下雪。二年春正月，壬子朔日，丁巳日，秘密下诏关内，河东副元帅郭子仪整军讨伐周志光。壬戌日，贬周志光为李州刺史。甲子日，任命兵部侍郎张仲光为化州刺史，潼关防御使，大理卿进括为同州刺史、长春宫等使。当天，周志光帐下将领斩杀周志光及其子袁耀、袁干三人首级，传送京城。己巳日，下诏在潼关设置3000士兵。癸酉日，下诏说：天文显现天象，职责在于天文官员。谶纬不合经典，祸害在于迷惑众人。这是国家的禁令，不是私家可以收藏的。即使皮造显示明证，子产尚且推究人事，王同必然应验，警略仍置于法律。何况都是错误荒谬，全是假托诬陷的呢。所以圣人用荆棘的道理作为治理教化的根本，偏颇的言论和邪取的学问实在扰乱大道，除去左道旁门扰乱政治，使伦理秩序得到安排。自从四方多难，十二年以来，有时有狂妄平庸之人随意陈述吉凶，假造福命，私自学习星象历法，共同放肆的辩论邪说，互相传播街巷的议论，作伪多端，顺从错误求取恩泽，迷惑州县，贻误乡里，破坏法纪，挟持邪恶，没有什么超过这个。玄象气局、天文图书、七曜历、太乙雷公式等，私家不应持有。今后天下各州府必须严加禁止，本地明确张贴告示，严加查拿。先前收藏这些书籍的人，敕令到达后10天内送交官府，本地长官带领众人焚毁。限期外隐藏被人告发的，先打100杖，关押上奏。告发人有官职就破格授官，无官职的赏钱500贯。两京委托御史台处理。各州方面勋臣及百官众官，没有不忠诚王室，符合朕心，不要接近奸邪小人，谨慎对待职守，端正根本，平息末节，要警戒啊。丁丑日，升魏州为大都督府。戊寅日，敕令同华两州近来因为盗贼占据，民力凋敝，应当免除赋税2年，一切捐免。庚辰日，禁止王公、宗子、郡县主之家不得与君将通婚交好，委托御史台查访弹劾上奏。二月壬午日，皇帝到昆明持踏青。丙戌日，封化州牙将姚怀为感义郡王，李延俊为成化郡王，因他们斩杀志光的功劳。郭子仪从河中来朝见。癸卯日，宰相元载、王进、左仆射裴冕、户部侍郎第五旗、金兆尹离干各出钱30万，在郭子仪府地设宴。三月辛亥夜，刮大风。丁巳日，河中府进献悬壶，便送节度使田神公来朝见。戊辰日，贬太子少保李尊为永州司马，因贪赃罪。甲戌日，于朝恩在自己府地宴请郭子仪、宰相、节度使、杜知事、金兆尹。乙亥日，郭子仪也在自己府地设宴。戊寅日，田神公在自己府地设宴。当时因郭子仪是元老重臣，寇乱逐渐平定，人们欢舞歌颂王化，于是接连置酒设宴。酒酣时，都起身起舞，公卿大臣在座的有100人。郭子仪、于朝恩、田神公一次宴会花费达10万贯。夏季四月己亥日，任命江西道都团练观察等使，洪州刺史李勉为京兆尹，刑部侍郎魏少游为洪州刺史兼御史大夫、江西观察团练等使。庚子日，宰相内侍于朝恩与吐蕃在新唐寺结盟。丙午日，加授田神公检校右仆射。癸酉日，任命工部侍郎徐浩为广州刺史、岭南节度观察使。六月戊戌日，山南、剑南副元帅杜鸿渐从蜀地入朝。壬寅日，荆南节度使魏伯玉封为城阳郡王。癸卯日，御史大夫王毅去世。秋季七月戊申朔日，任命右散骑常侍于修烈为检校工部尚书、知省事。当时方面勋臣升任8座官职的多是非正员， 朝廷任命郑元时以知省事为名，任命中书舍人张延赏为检校河南尹。丙寅日，任命剑南西川节度行军司马崔干为剑南西川节度观察等使，遂州刺史杜季为剑南东川节度观察等使，任命杭州刺史张伯仪为安南都护。癸酉日，分道州盐塘县设置大荔县。甲戌日酉时，有白气横贯天空。八月庚辰日，凤翔节度使李抱玉来朝见。壬午日，月亮进入低宿。丙戌日，渤海国来朝贡。辛卯日，潭州、衡州发生水灾。丙申日，月亮侵犯避宿。壬寅日，太常卿、驸马都尉江庆初获罪，被赐自尽。敕令灵庙署重新隶属宗正寺。九月戊申朔日，遂兴镇守东井星宿七天。甲寅日，吐蕃侵犯灵州，继而侵犯滨州。诏令郭子仪率军三万，从河中镇守泾阳，京城戒严。戊年夜，白雾从西北升起，横贯天空。郭子仪一阵奉天。乙丑日白天，有大流星从五位出现，消失在亥位。命左丞李涵宣慰河北。火星侵犯南斗星。辛未日，漠河使者来朝见。贵州山辽攻陷州城，刺史李良逃走。十月戊寅日，灵州上奏击败吐蕃二万人，京城解除戒严。甲申日，削减京官植田的三分之一，供给军粮。已有日，李全在岳阳涌出，饮用后能治愈疾病。回纥，党项使者来朝见。癸卯日，皇帝驾临紫宸殿，测试茂才一行，安平乐道、孝悌、立田、高岛不适等四科举人。十一月庚申日，改黄门侍郎依旧为门下侍郎。诏书说，春秋以九命封上宫，而称为宰臣的是三公的职务。汉制，中书令负责出纳诏命，掌管枢密，侍中上殿称制，参与议政。魏晋以来更加重视这个职位，职务关系到公府，事情不隶属尚书，虽然臣献治国之谋，但未专称宰臣，所以委任虽重，品级不高。到了本朝，实际执掌政务，担负左辅右弼的重任，总带天理务的名号，统领百官，陶冶教化，怎能在众目所瞩之位而命数不佳呢？本当提升其威仪等级，以符合众望。侍中、中书令应升入正二品，门下中书侍郎升入正三品。壬戌夜，月亮在南北河，东井星宿周围出现晕，振星进入雨鬼星宿，很久才散。甲子日，月亮距轩辕星一尺。己丑日，率领百官及京城士庶出前以助军饷。壬申日，京城发生地震，声从东北来，如雷声。十二月甲申日，凤翔李抱玉来朝见。丁酉日，太原节度使辛云京来朝见。火星进入壁垒星宿。戊戌日，黑气如尘土，笼罩北方。这年秋天，河东、河南、淮南、浙江东西、福建等到55州上奏发生水灾。大历三年春季正月丙午朔日，辛亥日，在剑南西山设置黔州，管辖昭武、宁远二县。壬子夜，月亮遮掩避宿。甲子日，册封新罗国王金钱运的母亲为太妃。甲戌日，任命工部侍郎蒋焕为尚书左丞，浙西团练观察使、苏州刺史韦元甫为尚书右丞。左丞李涵、右丞贾至同时任兵部侍郎。乙亥日，永和公主去世。二月己卯日，任命常州刺史李七云为苏州刺史兼御史中丞、浙西团练观察使。壬午日，滨宁节度使马林来朝见。三月乙巳朔日，出现日食。壬申日，分割衡州行唐县，设置芷州、江陵寿、衡阳隶属该州。夏季四月戊寅日，又与林将军张献公为凉州刺史兼御史中丞，充任山南西道节度观察使，这是其兄张献诚所推荐。壬寅日，华伯节度使林胡张家受检校工部尚书。剑南西川节度使兼御史大夫崔干来朝见。五月戊申日，加授崔干检校右散骑常侍。乙卯日，追谥已故齐王李昙为承天皇帝， 兴庆公主已故女儿张氏为恭顺皇后陪葬。辛酉日，改贵州凌源县为权益县。癸酉日，任命左散骑常侍崔昭为京兆尹。当天发生地震。戊辰日，任命剑南西川节度使崔干为检校工部尚书，改名为宁。崔宁被薄茂林、杨子林进攻。崔宁入朝后，杨子林乘虚袭据成都府，朝廷忧虑，当日诏令崔宁返回成都。庚午日，任命琼州刺史鲜于书明为梓州刺史，充任剑南东川节度使。六月戊子日，承天皇帝入赴奉天皇帝庙，同殿议事。庚寅日，太子少师王瑜去世。壬辰日，幽州节度使、检校侍中、幽州大都督府长史李怀仙被部下兵马史朱熙采杀害。庚子日，淮南节度使、检校尚书左仆射、知省事、扬州大都督府长史赵国公崔元去世。闰六月己酉日，郭子仪加授司徒。庚申日，宰相充任河南副元帅王进兼任幽州节度使。任命尚书右丞韦元甫为扬州大都督府长史兼御史大夫，充任淮南节度观察等使。乙卯日，任命幽州节度副使是太常卿朱熹采掌管幽州留后事务，派兵部侍郎李涵兼御史大夫出使河北宣慰，因幽州作乱的缘故。庚午日，相州薛嵩、魏州田承嗣、衡州李宝臣同时加授左右仆射。七月壬申日，崔宁的弟弟崔宽攻破杨子陵，收复成都府。这个月五星同时聚于东景星宿，占卜说对中国有利。乙亥日，王进前往郑州。八月己未日，月亮遮掩闭宿。辛酉日，月亮进入东景星宿。壬戌日，吐蕃十万人侵犯灵武，火星侵犯太微垣。丁卯日，吐蕃侵犯兵宁，节度使马林在滨州击败吐蕃二万人。御史大夫崔焕任税地清苗前使，因给百官俸禄不公平，诏令尚书左丞蒋焕审理，贬崔焕为道州刺史。庚午日，河东节度使、检校左仆射太原尹同中书门下平张氏辛云京去世。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张氏兼幽州长史持节、河南副元帅、都统河南淮西、山南东道诸节度行营兼幽州卢龙等军节度使、太微公使、弘文馆大学士兼东都留守。齐国公王进兼任太原尹、北都留守，充任河东军节度，其余官使依旧。辛未日，任命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张氏山建副元帅、太清公使、崇玄馆大学士杜鸿渐兼东都留守。九月壬申日，郭子仪从河中一阵奉天。岁星进入鱼鬼星宿。丁丑日，继王李环去世。火星进入太微垣。壬午日，吐蕃侵犯灵州。甲申日，任命尚书左丞蒋焕为化州刺史，充任镇国军潼关防御使。丙戌日，检校户部尚书、知省事邓国公张献诚去世。丁亥日，工部尚书赵国桢去世。庚寅日，任命化州刺史张崇光为尚书左丞。壬辰日，灵州将领白元光在灵武击败吐蕃二万人。戊戌日，灵武上奏击败吐蕃六万人，百官祝贺，京城解除戒严。冬季十月甲寅日，朔方留后，灵武大都督府长史常连光加授检校工部尚书。乙未日，任命京兆尹李勉为广州刺史，充任岭南节度使。丁卯日，郭子仪从奉天来朝见。十一月丁亥日，幽州留后朱熹采为幽州长史，充任幽州卢龙节度使。癸巳日，增加廊下百官的除料，比旧历增加五分之一。十二月壬寅日，道州刺史崔焕去世。己酉日，任命兵宁节度使马林为泾原节度使，移镇荆州，其兵宁地区割属朔方郡。滨州将吏因烧马方作乱，兵马使段秀时斩杀其凶手八人，才平定。大历四年春季正月庚午朔日，甲戌日，刮大风。乙亥日，下大雪，平地积雪一尺。甲申日，出现日食。郭子仪返回河中。戊子日，敕令有关部门确定王公室数每户税前分上中下三等。宗室颍州刺史李护 擅自杀害人，法司因一亲之故因赐自尽。一位日，福建观察使李成昭请求将汀州迁至长汀县的白石村，朝廷同意。黑衣大食国使者来朝贡。二月乙巳日，任命泸州刺史杨子林为陕州刺史。乙卯日，宰相杜鸿渐辞让山涧副元帅，朝廷同意。丙辰夜发生地震，有三次如雷的声响。辛酉日，任命湖南都团练观察使、衡州刺史韦志敬为潭州刺史，因此将湖南军迁至潭州。江西团练使魏少游来朝见。三月壬申日，下诏说，根据人口设置官员，衡量事情赋予职责，顺应时事定立制度，增减就在其中。官吏足以治理百姓，百姓足以供养官吏，那么官职与俸禄相称，俸禄与品级相当，然后上下和谐，公司不匮乏。昔日汉光武帝时和魏太和年间都裁减官吏名额，同时省并相议治理之道，这是其中一方面。如今连年征战，天下凋敝，京城附近地区反苦尤其严重，家家流散，念及此事感到悲痛。人口少而官吏多，困于供应费用，想让他们休养生息是不可能的。即使让廉洁支持的人安守本分，遵守法令，还有领取俸禄的烦扰，服役的弊端。何况贪婪狡猾，放纵欲望，动辄超越典章，作威以虐待下属，厚脸以肥自己的人呢？古时每县设置大夫一人足以治理，何必需要副职分长才能治理呢？况且京畿户口减少大半，职员依旧，如何能承受？怎能用已经困顿的百姓供应不足的费用？要使百姓不倦，在于变通，根据事情制定适宜办法，应节省便利。京兆府长安万年二县各应减少成一人，为两人，其余各县各减少成为一人，其余委托吏部按规定处理。吏部尚书裴尊庆任右仆射，刘晏改任吏部尚书。庚寅日，江西团练使魏少游封为赵国公。丙申日，重新设置仙州。夏季四月壬寅日，陕州余义县恢复为安义县，国州天平县恢复为湖城县。五月丙戌日，京城发生地震。辛卯日，以仆固怀恩的女儿为重辉公主，嫁给回纥可汗，并命兵部侍郎李涵前往册命。六月丁酉日，任命太子詹事臧熙让为检校工部尚书，充任渭北节度使，以渭北节度使李光敬为太子太保。辛亥日，升陈州为都督府，分陈州、乌州、西州、锦州、叶州，设置团练观察使。秋季七月己巳日，任命丰州刺史崔冠为潭州刺史、湖南都团练观察使。癸未日，因天下刑官滥用刑罚，下诏，在治理最好的时代，先师得教后用刑罚，君主欢悦地对待臣民，臣民欣然地侍奉君主，祸乱不发生，法令可以施行。距离圣人的时代已经很久远了，教化变得薄弱，文书堆积，诉讼繁多，苛刻的官吏玩弄法律，使无辜的人遭受刑罚，想要洗刷耻辱，改过自新，却没有途径，这哪里是天地父母慈爱的本意呢？我作为君主，承担着天地人的重任，位居众诸侯之上，每天夜晚警惕，如同面临危险，不敢荒废安宁。在内咨询亲事，在外询问地方长官，每天事务繁忙，八年过去了，而大道淳朴的风气仍然被压抑而不振作。四方边境多有战事，连续多年防备边境，军队在外，役费特别多，赋税徭役和运输，损耗了我们的百姓，使他们困乏穷尽，毫无依靠，穷途末路而行为泛滥。下层百姓愚昧，看不到刑法纲纪，军人身在军中，没有学习法令，触犯禁令而抵罪的人实在很多。监狱之中，没有详细查清事实，官吏的议论不能决断，动不动就拖延数月，伤害和阻挠了君主，失去了正道，却用刑罚来约束臣民，怎敢不归罪自己，来回应灾祸呢？百姓是君主的肢体，伤害了他们，君主就会受到损伤。刑罚是教化的辅助，失去了它，百姓就无所适从。考虑到可能有冤屈和滥刑，我惨然的忧伤，因此采用明察谨慎惩罚的法典，来弘扬宽宥的恩泽。天下现在被关押的囚犯， 死罪减为流放，流放以下的释放。贬谪、流放、迁移等人员交给有关部门奏报听候处理。听说周县官近来随意滥用粗杖，不依照法令，导致人死亡，非常可哀伤。多次有处理，仍然听说有违背。从今以后，不是明显的渡害，不得随意施加非礼，有关部门要严格纠察并上报。在此之前，皇后的弟弟薛华因为酒色急迫，亲手杀了三人，将尸体丢弃在井中，事情败露后被关入监狱，赐其自尽，因此有了这个诏令。八月初一丙申日，从夏季四月连续下雨到这个月，京城米价每斗800文，官府拿出20000担米降价出售，以惠及平民。己卯日，老虎进入长寿方圆宰的家庙，射生将周浩用弩射死了他。冬季十月乙卯日，任命汝州刺史孟浩为京兆尹。十一月辛未日，禁止京畿内打猎。乙亥日，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魏国公杜鸿渐去世。丙子日，任命左仆射纪国公裴冕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充任东都留守、河南淮南淮西山南东道副元帅。十二月乙未日，敕令左右补缺，拾遗内宫奉元左右各设置2员，其余罢免。戊戌日，裴冕去世。辛酉日，敕令京兆府税应分为2等，上等田每亩税1斗，下等田税6升，能开垦荒地的税2升。五年春季正月初一乙丑日，辛卯日，任命陕州节度使黄甫温兼任凤翔尹，充任凤翔、合陇节度使。凤翔节度使李抱玉兼任凉州市，充任山南西道节度使。壬申日，河南尹张延赏兼任御史大夫，充任东都留守。罢免河南、淮西、山南东道副元帅，所管辖的军队隶属于东都留守。二月戊戌日，李抱玉一阵，凤翔军有仇怨，纵容士兵大肆掠夺，几天后才停止。己亥日，废除仙州、将襄城、叶县隶属于汝州，诏令罢免于朝恩的官军荣使。己巳日，于朝恩自缢而死。戊寅日，诏令确定京兆府的户税。夏税，上等田每亩税6升，下等田4升。秋税，上等田每亩税5升，下等田3升。开垦荒地的税2升。己丑日，敕令。在唐尧虞舜的时代，朝廷内设有百官，各种政务和谐。到了周朝，六卿分掌职责，以领导九州的州牧。尚书说，龙担任纳言，帝命要允当。诗经说，众山府是王的喉舌。这些都是尚书的职责。虽然西汉已成相和御史大夫分治事务，东汉已三公总揽政务，但至于统领天下纲纪，综合考核万事的关键，国家的善恶，政令的出入，无不在于尚书省。令仆射负责详细审查朝政，丞、郎负责弥缝国家典章，效法天地而分四季，配合星辰而同五行，根本就在这里。九卿的职责也是尚书台的辅助，大小政务多与他们相关。自从王室多难，12年以来，东征西伐，几乎没有安宁的年份。内外费用增加，征收调发都被国际所迫，军事所需所及，通常根据权宜裁断，按新书从事，只求解决当时的急务，这绝非治理之道。现在外患已经平定，无不顺从，天时人事，表里相符。将要明确统一之法，广泛颁布新命，陶冶教化本源，去除末节，回归根本。为尽有度之尚书，和算军国用度，本朝只用郎官署理，办理有余。时局艰难之后，才设立使职，僚属既多，文书转繁，最终没有益处，又失事体。度知事及关内、河东、山南西道、剑南西川转运长平盐铁等使应该停止。礼仪的根本职责在于太常，往年设置使职，因循未改，有违旧制，实际旷废了职守。委托太常卿自行履行本职，其使职应该停止。汉朝丞相与公卿以下每5天决断一次事务，皇帝亲自判断可否。况且国家的安危不仅取决于将相，考察治乱本来也在于众官。尚书、侍郎、左右丞及九卿参与领导重要事务，是我所亲近依靠的，当然应该朝夕觐见，以匡正补益。 都应详细审核所掌管的职责，具体陈述利弊。如果非正常时机需要有奏议，也允许到阁门请求对策。我将亲自审阅其意见，选择好的采纳。我承受上天的承命，继承历代先帝的宏业，斋戒身心，日夜忧劳。考虑到自己不聪明不明智，德行教化浅薄，致使旧章多被废弃，治理未能弘扬，内心羞愧耻辱，吃饭时常叹息。虽然诏书屡次下达，以申明赈济抚恤，但朝廷典制未行，仍深郁结哀悼。想与百官亲事，励精图治，使国家精致王道，可以推行实施，各自应承奉法事，以恭敬的居其职位。各州设置的屯田也应该停止。于是所有度支的事务都委托给宰相。辛卯日，任命兵部侍郎贾至为京兆尹，任命京西兵马使李忠臣为凤翔尹，代替黄甫温。黄甫温调任镇守陕州。夏季四月庚子日，湖南都团练使崔干被他的兵马使臧介杀害，臧介占据潭州作乱，丰州刺史杨子陵、道州刺史裴求、衡州刺史杨章出兵讨伐臧介。以四夜岁星进入轩辕星宿。丙午日，重新设置先农马祖坛祭祀他们。丁未日，封幽州节度使朱熹采为高密郡王。己未夜，彗星从五车星出现，长三丈。庚申日，宰臣太原尹王进入朝。五月辛未日，刑部侍郎黎干为贵州刺史，贵管防御经略、招讨观察等使。己卯夜，彗星从北方出现，颜色白。庚辰日，贬礼仪使礼部尚书裴世焉为黔州刺史、户部侍郎，判度支第五期为饶州刺史。这些都是于朝恩的同党。元载已经诛杀于朝恩，下至罢免使职，并放逐贬黜他们。癸未日，任命羽林大将军辛金杲为潭州刺史、湖南观察使。甲申日，西北方向有白气横贯天空。迁移设置当西、浙、晋、攻五个州到山险要害之地，以防备吐蕃。六月己未日，彗星开始消失，赦免天下现在被关押的囚徒。秋季七月丁卯日，任命浙东观察使、越州刺史、御史大夫薛坚逊为检校工部尚书、太原尹、北都留守，充任河东节度使。这个月京城米价每斗千文。八月辛卯日，宰臣元宰上书请求在河中府设置中都，秋末前往，春末返回京城，以躲避吐蕃入侵之患。奏书呈上后没有批复。元宰的奏书大旨是让官府、河东等十州的户税输入奉养京师，创建设置精兵五万，以威震四方。言辞多纵横捭阖，想要权力归于自己。九月丁丑日，任命宣、赦、池等州都团练观察使、宣州刺史，兼御史中丞陈少游充任浙江东道团练观察使。吐蕃侵犯永寿，汴州田神公来朝见。十二月乙未日，改乌州为叙州，叶州为蒋州。六年春季正月初一己未日，戊寅日，在夫州的夫城设置速戎军。二月乙酉日，御史大夫晋括去世。夏季四月丁巳日，皇帝亲临宣政殿考试制举人，到傍晚策论未完成的人，命令太官提供蜡烛，让他们充分发挥才能。己未日，丰州刺史杨子陵来朝见，赐名游。丁丑日，改果州为冲州。戊寅日，诏令编纂祖绣文绣，正式损害女工。现在军队未停息，百姓空虚，怎么可以让淫巧之风有亏常规制度？那些灵锦花纹所制的盘龙、对凤、麒麟、狮子、天马、辟邪、孔雀、仙鹤、芝草、万字、双圣、透背及大剑棉、节凿、六魄以上都禁止。那些长形高丽白锦、大小花灵锦仍然按旧例制造。有关部门明确进行告知。五月癸卯日，任命河南尹章延赏为御史大夫。秋季七月乙巳日，月亮遮盖闭宿。八月乙卯日，淮南节度使韦元甫去世。丙辰日，任命东都副留守常修明为检校左散骑常侍、河阳三城使。夏季干旱，这个月己未日开始下雨。庚午日，任命御史大夫张延赏为扬州大都督府长史、 淮南节度使。丙午日，任命苏州刺史、浙江观察使李七云为御史大夫。丁丑日，在太极殿的内廊捕获白兔。庚辰夜，月亮进入紫微垣。九月壬辰夜，荧惑星清犯枯星。自八月连续下雨，损害秋粮。戊申日，在轮台设置竞赛军。辛亥日，荧惑星进入壁垒。冬季十月壬午日，沧州设置横海军。十一月己亥日，文丹国王婆弥来朝见，进献巽象十一头。壬寅夜，月亮进入太微垣，又遮盖低宿。十二月己未日，江西观察使、检校刑部尚书魏少游去世。庚午日，下至任命文丹王婆弥为开府仪同三司、侍殿中监。这一年春季干旱，米价每斛达到万钱。七年春季正月初一癸未日，戊子日，在魏州顿丘县设置禅州，以顿丘县的关城殿设置关城县，以张芝清风殿设置清风县，并割取魏州的灵皇县都隶属于禅州，以贝州临清县的张桥殿设置永济县。乙未日，月亮侵犯轩辕星。庚子日，任命检校户部尚书陆四公为洪州刺史兼御史大夫、江西观察使。辛丑日，太常卿杨婉兼任礼仪使。甲辰日，回纥使者出鸿胪寺抢劫方士，官吏不能禁止，又有300骑兵侵犯金光、朱雀等门。这一天，皇城各门都关闭，安抚劝谕后才停止。二月甲寅日，任命兵部侍郎李涵为苏州刺史兼御史中丞，充任浙西观察使。振兴接近太微垣。戊午夜，月亮遮盖天官星。三月壬辰日，诏令谏议大夫设置四员为定数。夏季四月甲寅日，回纥王子李秉义去世，他是归国担任宿卫而被赐名的。五月乙酉日，下冰雹，大风折断树木。丙戌夜，月亮进入太微垣。辛卯日，将新州的七圣荣誉制到太原府的紫极宫。乙未日，诏令达到大道的人教化醇厚而刑罚搁置，善于治理的人纲目举起而网眼疏阔。我射道不深，明理多昧，长也遥想太古，崇尚玄风，保持太和，宽宥天下，然而德薄未能达到，因此因时设教，随俗立防，力求公平宽恕，以深哀怜抚恤，又因教化浅薄而多犯法，加上边境未宁，遥赴正凡，荒废之际到寇时有发生，于是使在监狱之中羁押有囚犯，在文书竹简之中困于法力。正值盛夏时节，大暑正征，仍念愈劳，如何忍受愈热，所以扰乱和气，感知灾征，天道人事，难道相距很远？听说天下各州有的缺及时雨，早种作物未入土，粟麦未成熟，哀叹可怜的人民何时不恐惧，这都是由于我的过错，更加恐惧，警惕的忧伤嗟叹，深自责备，因此减善撤乐，另居斋宫，祈祷神明，希望获得佳应。仲夏之月，静事无为，以助安和，以弘长养，断绝薄行小罪，已过麦收之时，继续增长发育，应顺天意。可大赦天下，现在被关押的囚徒罪无轻重，一切释放。癸亥日，任命检校礼部尚书蒋焕冲任东都留守。六月庚戌日，有关部门报告日时，因阴云看不见。丁丑日，诏令告诫薄葬，不得制造假花果及金手托宝垫等物品。秋季七月癸巳日，回纥番客抢夺长安县令少说所乘的马，人力不能禁止。八月庚戌日，赐予北庭都护曹令中姓名叫李元忠。九月乙未日，工部尚书于修烈去世。冬季十月壬子日，皇帝在院中狩猎，一箭射穿两只兔子，随从的臣子都祝贺。辛未日，任命代理幽州卢龙节度刘后诸子为检校左散骑常侍，充任幽州卢龙节度使。丙子日，任命太府卿吕崇奔为广州都督，充任岭南节度使。十一月庚辰日，下诏说近来藩荣入侵，巴南地区多次征发徭役。巴、彭、渠、吉、毕、冲、通、开等州应当免除两年租庸调。甲申日， 任命福建观察使李成昭为礼部尚书，化州刺史李琦为福州刺史，福建都团练观察使。辛卯日，任命岭南节度使李勉为工部尚书。12月丙寅日，天降尘土。当夜，长星出现在深秀。辛未日，华州设置永平军。壬子日，禁止铸造铜器。癸酉日，下大雪。这年秋天丰收。回纥、吐蕃、大石、渤海、视为、漠河、契丹、西、臧科、康国、十国都派遣使者朝贡。八年春季正月丁丑朔日，壬午日，昭义军节度使、检校右仆射、相州刺史薛嵩去世。癸卯日，敕令天下青苗地头前每亩15文，京城地区原为30文，从今以后统一为15文。京官三品以上郎官御史，每年每人举荐一名可以担任刺史县令的人。二月甲子日，御史大夫李七云弹劾吏部侍郎徐浩。丁卯日，幽州节度使朱子嘉受检校户部尚书，封怀宁郡王。徐浩、薛庸违反规程，都被停止主持选拔事务。壬申日，永平军节度使、检校右仆射、华州刺史、祸国公令胡章去世，临终上表举荐刘晏、李勉代替自己。三月丙子日，任命工部尚书李勉兼任御史大夫、华州刺史，充任永平军节度使、华伯观察等使。夏季四月戊申日，乾陵上仙观天尊殿有两只喜鹊衔着紫泥修补殿宇的缝隙缺口，共15处。戊午日，任命太仆卿吴仲儒为鄂州刺史、鄂越缅等州团练观察使。五月已有日，贬吏部侍郎徐浩为明州别驾，薛庸为歙州刺史，京兆尹杜季为杭州刺史，都因主持选拔事务获罪。任命太府卿于齐为京兆尹。辛卯日，郑王李淼去世，追赠昭敬太子。壬辰日，特赦京城在押囚犯。癸卯日，下诏赦免天下在押囚犯，死罪降为流放，流放以下全部释放。六月，陇州华亭县设置义宁军。癸亥日，户部侍郎、判度之韩晃上奏说安邑延迟出产乳盐。这年夏季，修筑奉天城以防备翻寇。秋季七月己卯日，金星进入景宿。乙未日，月亮遮掩闭宿。八月甲寅日，下诏命吏部尚书刘晏主持三权选官事务。己未日，吐蕃侵犯灵武。庚午日，灵武奏报藩军退去。辛未日，幽州节度使朱子的弟弟朱涛率领5000骑兵来朝，请求前往河西防备秋季入侵。下诏命1000骑兵在国都城门迎接，允许从皇城南门出开远门前往荆州行营。九月癸酉日，临晋公主去世。壬午日，岭南节度使、广州刺史吕崇奔被部将哥舒晃杀害。癸未日，晋州男子荀摩用麻绳束发，手持竹筐和苇席，在东市哭泣，请求进献30个字，如果不符合圣意，请求用席子裹尸放在筐中。皇帝召见他，赐给衣物，并安置在宫中。其中两个字是监团，想要撤销各道监军、团练使。丁亥日，贬左巡使、殿中侍御史杨户，因为他压制荀摩而不上报。戊子日，下诏命京官五品以上各自呈递密封奏章，议论朝政得失。己丑夜，金星进入太微垣。甲午日，东都留守蒋琼兼人东都共举事务。戊戌日，任命臣景观察使李昌奎为贵州刺史、贵管防御观察使。有只大鸟出现在武宫，肉翅胡头，四足有爪，爪长4尺3寸，毛色赤红像蝙蝠，群鸟跟随他鸣叫。神策军将领张日芬射死他进献。冬季十月癸卯日，魏博田承嗣嘉受同平章事。丁巳夜，月亮遮掩闭宿。吐蕃侵犯荆州、滨州。甲子日，郭子仪先锋将浑奸与吐蕃在一路交战。我任命浙东观察使、越州刺史陈绍游为扬州大都督府长使，充任淮南节度使。戊辰日，郭子仪奏报击败吐蕃10万军队，百官庆贺。己卯夜，月亮进入羽林星官。癸巳日，月亮进入太微垣。十一月壬寅朔日。庚戌日，便送节度使田神公来朝。辛酉日， 淮西节度使李忠臣来朝。十二月癸酉日，月亮进入雨林星官。这年冬季无雪，这年大丰收。九年正月庚子朔日，壬寅日，便送节度使、太子少师、检校尚书右仆射兼御史大夫、汴州刺史田神功去世。封琅两州镇鄂使、丰州刺史杨由擅自沿江而下，到达鄂州，下诏准许他前往汝州，于是溯汉水而上，富州、颍州、襄州等都关闭城门拒绝他。二月己丑日，任命田神功的弟弟田神玉代理便送刘后。癸巳日，郭子仪从滨州来朝，李抱玉从凤翔来朝。三月丙午日，禁止京城地区渔猎捕采，从正月到五月末永远成为固定制度。戊子日，任命丰州刺史杨由为洮州刺史。夏季四月丁丑日，月亮进入太微垣。己卯日，任命桂馆观察使黎干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。甲申日，中书舍人长衮率领两省官员十八人到阁门请求论事，下诏命三人各自陈述意见。乙酉日，下诏命郭子仪等大规模检阅军队以防备吐蕃。壬辰日，下诏赦免死刑以下在押囚犯，无论轻重全部释放。乙未日，华阳公主去世，皇帝悲痛惋惜，多日不上朝，宰相上奏恳请。五月庚戌日，废除芷州。庚申日，下诏命度知事支出七十万贯，转运使五十万贯进行河堤，因为年成丰收，股价低廉。乙丑日，下诏四海之内正协调安宁，西戎贪得无厌，独自违抗亡命，不能忘记战争，还要烦劳边防事务。朕近来因战乱之后，国家和军队空虚，亲自带头节俭，致力于农耕蚕桑，上天积聚福佑，连年大丰收，更加感到惭愧，不知为何如此。虽然正值人心和睦，近乎家己人足，但边境粮仓未充实，军事准备仍空虚，趁着天时想要达到丰足积蓄，将设置平敌用来供给军队。然而京城所供应内府不足，勉强满足常规收入之数，怎能等同倍数的收获，要依靠地方重臣成就这一大计，共同帮助国家的急务，以资助边塞的储备。每到每年有防秋兵马，其中淮南四千人，浙西三千人，魏博四千人，昭义二千人，承德三千人，山南东道三千人，荆南二千人，湖南三千人，山南西道二千人，剑南西川三千人，东川二千人，鄂越一千五百人，宣社三千人，福建一千五百人。那岭南、浙东、浙西也应依照惯例，恐怕路途遥远往来增加费用，分别委派各道每年从本道各种杂钱及回忆利润、赃赎钱等，每人计算二十贯。每道根据应当配属防秋人数多少，总共计算钱数，购买清货送交上都，以备和敌，并在秋收后送交完毕。泾原节度使马林来朝。丙寅日，加授马林尚书左仆射知省事。马林鼓动将士进城表彰，请求宰相，所以由此任命。幽州节度使朱子派遣弟弟朱涛奉表请求亲自入朝，并亲自率领五千骑兵防秋。准许下诏命有关部门建造府邸等待他。六月己卯日，月亮遮掩南斗。庚辰日，月亮进入太微垣。秋季七月甲辰日，月亮遮掩房宿，又进入雨林星官。久旱，京兆尹黎干遍岛各祠，没有下雨。又请求岛寺文宣庙，皇帝说孔丘祈祷已经很久了。八月辛未日，任命国州刺史宋惠为同州刺史，充任长春宫营田等使。戊寅日，任命陕州大都督府长史黄甫温为越州刺史，充任浙东观察使。辛卯日，月亮遮掩轩辕星。九月庚子日，幽州节度使朱子来朝。乙巳日，渭北节度使方州刺史臧熙让去世。这年秋季大雨。冬季十月壬申日，信王李璜去世。乙亥日，梁王李玄去世。任命前宣州刺史纪广琛为右散骑常侍。十一月戊戌日，下大雪，平地积雪一尺。庚子日，任命商州刺史李国清为陕州大都督府长史， 充任陕州观察使。12月庚寅日，任命中书舍人杨炎、秘书少监为赵同为吏部侍郎，中书舍人长衮为礼部侍郎。壬辰日，赦免京城在押囚犯，死罪降为流放，流放以下全部释放。十年春季正月，以为朔日。己酉日，昭义牙将裴志清驱逐其主帅薛窗，薛窗逃往明州，上表戴罪。裴志清率众归附田承嗣。壬寅日，寿王李瑁去世。乙未日，朱子上表恳求留在京师，西征吐蕃，请求让弟弟朱涛暂代幽州留后，准许。任命昭义将领薛泽为相州刺史，薛雄为魏州刺史，薛坚为明州刺史，都是薛嵩的同族。戊申日，派遣使者安抚告御田承嗣，命他各自守卫封疆，田承嗣不奉诏。壬子日，冲州恢复为果州。癸丑日，田承嗣盗取明州，又攻破魏州。二月乙丑日，盗贼杀死魏州刺史薛雄。丙寅日，撤销陈、景、西、蒋、叙五州经略使，重新隶属黔中。辛未日，夏至封第四子李树为穆王，充任岭南节度度知营田、王府经略观察处置等大使。第五子李渔峰为琛王，充任渭北夫方等州节度大使。第六子李连峰为恩王。第七子李炯封为韩王，充任汴宋节度大使。第八子李构封为夫王。第十三子李造封为新王，充任昭义节度大使。第十四子李先封为韶王。第十五子李运封为嘉王。第十六子李玉封为端王。第十七子李玉封为寻王。第十八子李通封为恭王。第十九子李达封为元王。第二十子李毅封为雅王。都可开府仪同三司，不出阁。丙子日，任命化州刺史李成昭为相州刺史，代理昭义兵马留后。当时田承嗣全部盗取了相州、魏州所管的四州之地，自行任命掌吏。当天河阳军乱，驱逐城使常修明，逼迫牙将王维公为留后，军事大肆抢掠数日，常修明逃往东都。甲申日，任命平卢资清节度观察海运押新罗渤海两番等使，检校工部尚书青州刺史李正己为检校尚书左仆射，前陇右节度副使陇州刺史马遂为商州刺史，充任本州防御使。三月甲午日，陕州军乱，驱逐观察使李国清，纵兵大肆抢掠。李国清低声下气便拜将士，才免祸，一夜平定。以四日，薛鄂、常修明到达朝廷，身穿白衣戴罪。丁未日，任命左散骑常侍孟浩为化州刺史，充任潼关防御使。庚戌日，火星进入壁垒新关。四月，太常寺上奏各州府所用斗秤，由本寺供给铜斗铜秤，州府依照样式制造使用，批准。乙丑日，下至魏博节度使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太尉、检校尚书左仆射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、魏州大都督府长史、上柱国、雁门郡王田承嗣可贬为永州刺史。同时下赵河东、镇济、幽州、淄青、淮西、华伯、汴宋、泽路、河阳道出兵进讨。甲申日，大冰雹，暴风拔树，吹飞屋瓦，吹落屋脊上的螭吻，人被震死的占十分之二，京城附近七个县庄稼受损。五月乙未日，田承嗣部将霍荣国献磁州归降。癸卯日，剑南设置昌州，停止两都共举，全部集中到上都，停止童子科。六月辛未日，田承嗣派其党羽裴志清进攻包围冀州，被李宝臣击败。秋季七月己未日，户部尚书畅璀去世。杭州大风，海水翻潮，淹死州民五千家，船只千艘。八月丁卯日，田承嗣上表请求约束自身归朝。戊子夜，月亮进入太微垣。己丑日，田承嗣部将卢子期进攻磁州。九月戊戌日，月运火星侵犯卯宿、午车、申宿、景宿等星。癸丑日，吐蕃侵犯陇州，凤翔李抱玉攻击他们。戊午日，幽州节度使朱子镇守奉天。冬季十月辛酉日，发生日食。癸亥日，任命商州刺史马遂为检校左散骑常侍、河阳三城使。甲子日， 昭义节度使李成昭与鲁子期在磁州清水县交战，大败鲁子期，活捉鲁子期并献上。丙寅日，贵妃独孤氏去世，追赠为真义皇后。己丑日，尚书右仆射裴尊庆去世。11月辛卯日，新平公主去世。丁酉日，田承嗣所任命的瀛州刺史吴锡光率城投降。丁未日，陆四公攻破广州，擒获哥舒晃，将其斩首献上。11年春季正月庚寅初一，田承嗣上表请罪。壬辰日，派遣谏议大夫杜亚出使魏州宣慰，允许他改过自新。辛亥日，剑南节度使崔宁上奏说大破吐蕃200,000军队，斩首10,000级，活捉首领1150人，献于朝廷。二月癸亥日，荆南节度使魏伯玉在京城去世。戊子日，河阳军再次作乱，大肆抢掠三天，监军使冉廷兰率兵斩杀了乱军首领，方才平定。戊申日，昌乐公主去世。辛亥日，御史大夫李七云去世。夏季四月戊午初一。丙子日，任命浙西观察使、苏州刺史、御史大夫李涵之台氏充任京畿观察使。己卯日，任命前淮南节度使、扬州大都督府长史、御史大夫张延赏为江陵尹兼御史大夫，充任荆南节度使。五月癸四日，任命永平军节度使李勉为汴州刺史，充任汴宋等8州节度观察留后。当时汴州将领李灵耀擅自杀死蒲州刺史孟建，北连田承嗣，因此命令李勉监管汴州，授予李灵耀蒲州刺史，李灵耀不接受诏令。六月戊戌日，任命李灵耀为汴州刺史，充任节度留后。秋季七月戊子夜，暴雨突然降临，平地水深一尺多，沟渠瘴疠，毁坏方士民居1200家。庚寅日，田承嗣的军队侵犯华州，李勉抵抗作战失败。八月丙寅日，幽州节度使朱子嘉受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李灵耀占据汴州叛乱。甲申日，命令淮西李忠臣、华州李勉、河阳马遂三镇军队讨伐他。闰月丁酉日，太白星白天出现。九月乙丑日，李忠臣等军队进兵驻扎郑州，李灵耀的部众前来逼近交战，淮西军发生兵乱，于是退军到迎泽。戊辰日，资清李正己上奏攻取运州、蒲州2州。冬季十月乙酉日，李忠臣等军队在中牟击败贼军，进军又在汴州城外击败贼军，于是进攻。乙丑日，田承嗣派遣侄子田悦率兵30,000救援李灵耀。丙午日，淮西、河阳的军队合力攻击田悦的营寨，其部众大败，田悦脱身向北逃跑。李灵耀听说田悦战败，弃城逃跑。汴州平定。丁未日，华州将领杜如江活捉李灵耀并献上。12月丁亥日，加寿平卢资清节度使，检校尚书左仆射、青州刺史、饶阳王李正即为检校司空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、承德军节度使、太子太傅、检校尚书左仆射、陇西郡王李宝臣为检校司空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庚寅日，金元节度使、检校尚书左仆射、知省事、扶风郡王马林去世。丁酉日，任命金元节度副使、是太常卿、张掖郡王段秀时代理河东节度留后，因北都留守薛坚殉病故。昭义节度使李成昭上表称病，任命泽路行军司马李抱真代理磁州、行州兵马留后。庚戌日，加授淮西节度使、检校右仆射、安州刺史、西平郡王李忠臣为检校司空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仍兼任汴州刺史。12年春季正月甲寅初一。辛酉日，任命四镇北庭京原节度副使、知节度使事、张掖郡王段秀时为荆州刺史，兼御史大夫，充任本州团练使。月亮掩蔽轩辕星，渤海使者进献日本国舞女11人。癸酉夜，月亮掩蔽星宿前大星，又进入南斗魁星。京城旱灾，分别命令祈祷求雨。二月戊子日，资清节度使李正己的儿子李纳为青州刺史，充任资清节度留后。丁未日，任命朗州刺史李国清为黔州刺史，经略招讨观察使。三月乙卯日，河西陇右副元帅、凤翔怀泽路秦陇等州节度观察等使、 兵部尚书门下平章事、潞州大都督府长史、知凤翔府事、上柱国、梁国公李鲍玉去世。壬戌日，月亮进入太微垣。癸亥日，任命太原少尹、河东节度行军司马，代理河阳留后报房为太原尹、御史大夫，充任北都留守、河东节度使。戊辰夜，月亮逼近星宿前星。庚午日，左祥官永州刺史田承嗣重新授予魏博节度使，其余官职照旧。田承嗣的侄子田悦、儿子田婉、田旭、田伦都恢复旧官。庚辰日，宰相元载、王进犯罪下狱，命令吏部尚书刘晏审讯他们。辛巳日，下至中书侍郎、平章事元载赐令自尽，门下侍郎、平章事王进贬为阔州刺史。夏季四月壬午日，任命朝议大夫、守太常卿、兼修国史杨婉为中书侍郎、尚书礼部郎、集贤院学士常衮为门下侍郎，并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癸未日，任命右庶子潘岩为礼部侍郎，贬吏部侍郎杨岩为道州司马，他是元载的同党。谏议大夫、知制告韩回、王定、包吉、徐黄、户部侍郎赵纵、大理少卿裴义、太常少卿王胆、起居舍人韩慧等十余人都因元载案被贬官。给侍中杜亚出使魏州，赐给田承嗣铁券。癸巳日，任命前秘书监李逵为睦州刺史。李逵是前宰相，被元载忌惮，二十年来流落江湖乞食，元载被杀后才得以担任州郡长官。又召颜真卿从湖州回朝，他也是被元载忌惮排斥在外的。乙未日，月亮掩蔽星宿前星。丁酉日，西川军再望汉城击败吐蕃，活捉吐蕃将领大龙官论气然并献上。壬寅日，任命前商州刺史乌重福为安南都护、本营经略使。渤海、西、契丹、侍卫、漠河都派遣使者朝贡。己酉日，增加金官俸禄钱，文五百官诸司共2796元，文官1854元，武官942元，每年加给156000贯，连同就给共26万贯。任命关内副元帅、兵马使浑坚兼任滨州刺史。五月辛亥日，撤销天下各州团练守捉使的名号。甲寅日，各道在京城的邸物称为留后，改为进奏院。丙辰夜，月亮进入太微垣。辛酉日，贬刑部尚书王昂为连州刺史，王昂到达万州去世。庚午日，敕令毁掉元载祖父的坟墓，剖开棺木，抛弃骸骨，在大宁里焚毁其司庙神主。甲戌日，任命前安南都护张伯仪为广州刺史，兼御史大夫，充任岭南节度使。六月癸巳日，当时小汉皇上斋居祈祷，圣体不适，这天没有上朝。秋季七月戊午日，撤销润州丹阳军、苏州长州军。己巳日，中书侍郎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、集贤殿崇文馆大学士兼修国史杨婉去世。八月癸巳日，赐东川节度使先于书名姓李氏。癸卯日，载陈祠让刺史。此前元载、王进辅政时每日刺史，成为惯例。至此，常衮等上表说参前已多，再班次御膳，有何脸面自安，请求停止刺史。皇上同意。甲辰日，任命湖州刺史颜真卿为刑部尚书。乙巳日，因久予宽恕常参百官，不允许御史点名。九月乙卯日，允许以平民之礼安葬元载。辛酉日，任命泾原节度副使段秀实为四镇北庭行营、泾原正营等节度使。庚午日，吐蕃侵犯方州，掠夺党项的养马而去。这年秋季，宋州、亳州、陈州、华州等地发生水灾。冬季十月丁亥日，户部侍郎、判度之韩晃报告说解县两池出产瑞盐，于是建立祠庙，号称宝应灵庆池。壬寅夜，月亮掩蔽卯宿，又进入太微垣。度支使韩晃上奏说损田不多，加上渭南令刘藻趋意附和韩晃，也说辖区内田地没有受损，派御史赵济检查渭南田地，也附和韩晃说没有受损。皇上说水旱灾害应当均匀，不应唯独渭南免除，又命令御史朱敖检查渭南损田3000顷。皇上叹息说 县令的职责在于爱护百姓，没有受损也应该申报受损，受损而不上报，哪里有体恤百姓的意愿呢？刘总、赵记都被贬官。11月癸丑日，太白星临近枯星，乙卯夜月亮进入羽林军，癸酉日任命右散骑常侍萧兴为工部尚书。刑部尚书颜真卿进献所著《运海禁园》360卷。12月丁亥日，西川崔宁上奏在西山击败吐蕃100,000军队，斩首8,000，活捉900人。己亥日，下令天下先动灵祭，禁止砍伐捕猎。庚子日，任命幽州节度使朱子兼任陇右节度副大使，代理河西、泽路行营兵马事务。金兆寅请求修建六门堰，皇上同意。13年春季正月戊申初一，辛酉日，拆毁白渠的水碾水为80余处，因为这些妨碍农业灌溉。壬戌日，刑部尚书鲁郡公颜真卿三次上表请求退休，不允许。资清节度使李正己请求归附宗室属籍，同意。戊辰日，回纥侵犯太原，报防与之交战，我军失利，朱子改封为遂宁郡王。二月庚辰日，代州都督张光胜攻击回纥，在阳武谷交战，击败回纥，北方才安定。己亥日，吐蕃侵犯灵武。甲辰日，太仆寺佛堂中有一尊小脱空金刚像的右臂忽然有黑汁滴下，用纸接住，颜色类似血。三月甲戌日，河阳将士劫掠回纥的辎重，因而与回纥相斗，纵兵大肆抢掠，很久才平定。四月丁亥日，任命浙西观察留后李道昌为苏州刺史兼御史中丞，充任浙西都团练观察使。己丑日，任命前浙西观察使李涵为御史大夫。甲辰日，吐蕃侵犯灵州，朔方留后常谦光击败吐蕃。五月戊午日，宦官刘清谈赐名忠义。六月戊戌日，陇右节度使朱子在军事赵贵家得到猫和老鼠同乳而不互相伤害，用笼子装着献上。秋季七月壬子日，中书舍人崔佑甫主持吏部选官事务。癸丑日，剑南节度使崔宁加授检校司空，东川李书明加授检校工部尚书。辛未日，吐蕃侵犯延州、庆州。八月甲戌初一，承德军节度使李宝臣上表请求恢复本姓张氏，同意。冬季十月丁酉日，安葬真义皇后于庄陵。11月丁卯日，冬至，有关部门在南郊祭祀昊天上帝，因皇上不上朝的缘故。12月丙戌日，任命吏部尚书刘晏为左仆射，判使职务如故。任命给事中杜亚为洪州刺史兼御史中丞，充任江西观察使。任命江西观察使陆四公为兵部尚书。这一年郴州黄芩山崩塌，压死数百人。14年春季正月壬寅初一，壬戌日，任命楚州刺史李弼为澶州刺史。二月癸未日，魏博七州节度使、太尉、检校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、魏州大都督府长史田承嗣去世。甲申日，任命魏博中军兵马使、左司马田悦兼御史中丞，充任魏博节度留后。三月丁未日，变送节度使李忠臣被部下将领阻止李希烈驱逐，李忠臣狼狈逃回朝廷。皇上因李忠臣对国家有功，于是授任检校司空，同平章事。庚戌日，任命河南尹年尹为京兆尹、河中韶尹，知府是赵惠伯为河南尹。辛酉日，任命乾隆馆经略使、荣州刺史王弘为河中韶尹、知府事。夏季四月癸未日，承德军节度使张宝臣再次请求姓李，同意。五月癸卯日，皇上身体不适，到辛亥日没有上朝。北都留守报防率北庭军回朝。辛酉日，下诏命皇太子监国。当晚，皇上在紫宸内殿驾崩，遗诏命皇太子在灵柩前即位。壬戌日，将灵柩迁到太极殿发丧。八月庚申日，群臣上尊谥为睿文孝武皇帝，庙号代宗。十月己酉日，安葬于园陵。十二月丁酉日，复祭于太庙。使臣评论说，哎，治国之道的丧失，就像黄河冲垮金堤，烈火焚烧昆冈，即使有大禹乘着四种 交通工具治水，玄冥在八方洒水，也不能堵住洪涛扑灭烈焰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实在是因为形势已经败坏，无法立即挽救。看那开元时期的治理，能够控制天下四方，让百蛮迅速归顺。到了天宝年间的动乱，天子连两都都不能守住，诸侯连九州都不能安定。由此可知，拥有天下的人，治理之道难道可以忽视吗？唐明皇失去控制时，史思明再次攻陷河洛地区。大历年间失去控制时，仆固怀恩引导犬戎入侵。自从三个盗贼联合，天下如同热汤沸腾，军士的鲜血洒在原野，民力耗尽于运输，家家户户互相哀悼，民不聊生。郭子仪在战争中哭泣，元载为躲避夷狄而深深忧虑。然而代宗皇帝年少时遭遇离乱，年老时熟悉军旅，了解人间的真假，知道农事的艰难，内有李光弼、郭子仪效忠，外有昆荣贪图利益，于是能够使凶贼的首级被传世，叛党洗心革面，关中地区重新安宁，熏荣逐渐平息。至于让李辅国的罪恶满盈，讨论程元镇的罪过，剥夺于朝恩的权利，不用酷刑，而让他们自行认罪，这也是立法济公的本意。代宗皇帝自责安抚仆固怀恩，停止奏乐悼念神功，惩罚元载、王进的奸邪，重用杨婉、长滚的儒雅，修养自身以消除星象变异，侧身反省以应对上天警示，古代贤明的君主也达不到这种程度。然而还有李林耀作乱，田承嗣辜负恩德，命将出兵，劳师费财，这是因为时运不济，难道是君主的过错吗？赞语说，群盗正作乱，各族竞相入侵，猛士卧薪尝胆，忠臣痛心疾首，扫除灾祸之气，广布德政之音，延续鸿福，接纳祥瑞，帝王思虑多么深远。